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小区里住着一位爱主的姐妹，她家呢开了一个生意兴隆的餐厅，还有四个可爱的孩子。就在过去的圣诞节前，她的老三发烧不退，脸色苍白，显得虚弱无力。她带着他去附近的诊所，一抽血化验，医生说不要回家了，赶快送孩子去医院吧。原来这个孩子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简称叫 ALL， 是儿童当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多数的 ALL 患者会在诊断后四个月里面死掉，幸好的是孩子经过治疗后的五年存活率已经高达至少80%。然而不难想象的，这个姐妹处于死亡阴影的压力下有多大，同时要照顾化疗中又吐又难过的老三，料理丈夫和其他三个孩子的生活起居，还要帮忙餐馆的工作，他的心力体力已经到了极限。当我们和他见面交谈的时候，看到他平静的表情，听出他的谈话当中正面的心态，就觉得难能可贵。他还在小组的微信上祈祷说，愿我们的神用笑脸帮助我们。他认识的神不是板着脸，而是带着笑。我不禁要问，他的力量从何而来？是谁帮助了他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篇很美丽的诗篇，诗篇121篇。好，大家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是那造天地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求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更认识主，好叫我们更爱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非常感谢麦牧师今年为我们准备每日查经的计划，非常棒的计划啊！求神帮助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不只是有胃口，而且呢有滋味，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长大成熟啊！麦牧师他特别在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去寻找那些可以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空间 space space， 也就是说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要看一看有什么罪我们要承认，有什么样神的应许要宣告，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要该采取的，有什么诫命我们要顺服遵守的，有什么榜样我们要学习跟从的。按照教会读经的计划，从明天开始我们要看诗篇。诗篇里面有一部分是礼仪诗，就是帮助会众一起来敬拜 亲近神的诗歌，礼仪诗大概可以包括三大类啊。第一类是敬奠诗，就像诗篇十五篇、二十四篇等等。祭司和利未人通常站在圣殿的门口唱敬奠诗，提醒人先好好的省察自己才进入圣殿，用敬虔肃穆的心来敬拜神。有一次我到韩国出差，到了礼拜天，我大概20分钟之前就到了一间韩国的教会。一去的时候已经座无虚席，只有靠招待把我带进他们的敬拜大堂。一进去的时候鸦雀无声，我非常羡慕他们那种敬畏神的心和敬拜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第二大类是节期诗，就像诗篇50篇、81、95篇，这些诗是在特别节期的日期，就像在祝棚节、安息日一般的节日，让以色列民重温圣约跟在旷野中他们的历史，为了带领他们学习他们的先祖的好榜样，避免先祖的恶行为，更是向拯救、保护、帮助的神感恩和敬拜。第三大类是上行之诗，诗篇120篇到134篇、15篇、10篇。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是犹太人他们一年三次往耶路撒冷朝圣之行途中唱的诗歌。圣城耶路撒冷建立在锡安山上，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是往山上走的，一边走一边唱诗歌，因此称为上行之诗，也称为朝圣者之歌。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呢是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所唱的诗歌。我们现在常用的和合本圣经在诗篇第120篇的标题是写着上行之诗，还有小字写着或作登阶之诗。据说负责敬拜礼仪的利未人，他们要穿过那个妇女院进入圣殿的时候要上15级台阶，每上一级台阶就唱一篇上行之诗。难怪15篇的上行之诗都不太长，要是有一篇呢像前面的119篇那么长，利未人要唱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入圣殿呢？不过这15篇上行之诗被排在119篇后面是有神非常奇妙的安排，因为119篇是鼓励人爱慕神的话语，去圣城的人存着119篇诗篇里面的教导，怀着乐意遵行神话语的心去朝拜，一定会蒙神的喜悦。圣经真是神的杰作，不仅写的人是出于圣灵的默示，连内容编排都有圣灵的指引，所以我们读的人也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来明白真理。在进入今天诗篇第121篇的主题以前，我们先来读15篇上行诗篇中的第一篇啊，诗篇第120篇就在这个图影片上面，来让我们了解这些朝圣者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和心情下走向西安的路上。好，我们现在请大家，我们来念这一篇120篇，大家请。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 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告诉我们，他自己是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当中。米色是中东北部的一个民族，基达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这些外邦人都是强悍难寻的民族。大概在20年以前，贾华的弟弟妹妹，三个家庭先后移民到美国，都曾经住在我们家一段的时间。他们都很体谅、尊重我们家的规矩。我们规定孩子礼拜一到礼拜五不准看电视。贾华的弟弟妹妹就从不开电视，我们开饭了，他们不管肚子饿不饿都跟着吃，而且有什么就吃什么。虽然我们尽力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可是能看得出来，他们寄居在美国又住在别人的屋檐底下，那种适应实在是不容易，非常的辛苦。如果很不幸这家主人有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而且恨恶和睦，喜爱征战，这住的你说苦不苦？诗人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呢？米色和基达代表强悍的外邦民族，当以色列人被掳后，被外邦的强国分散在各个强悍的民族中居住，十分的痛苦。他们和当地的人格格不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真神，又有神颁布的十诫和各种洁净的规定，所以道德的水平很高，敬拜的仪式很圣洁，而外邦人的道德生活败坏，他们的宗教仪式非常的邪淫，所以住在外邦人中间感觉上真是遭了罪，造了孽。在这么艰难的环境，落在患难里面，朝圣的人忽然醒悟了，神应许给他们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怎么是现在这么差的光景呢？于是就对自己说，我要起来去朝圣，去见我天上的父神，向他求告得帮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若要有长进，头一步总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醒悟，有一些搅动，有一个渴慕。我们做基督徒很容易到了一个地步，在环境当中渐渐的适应了，里面的感觉迟钝了，不觉得有什么需要了，爱主的心渐渐的冷淡了，因此就坐下来，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感谢主，有很多的时候神兴起了环境，让我们落在患难里面，借着一些难处，借着一些问题来警告我们，叫我们忽然看见我们所在的地方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地方。当一个人里面有了醒悟的时候，就像那个父亲家产把父亲家产都败光的浪子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亲的家里。当一个人真正醒悟的时候，他不是留在米色，不是留在基达的帐篷里，也不是对自己说，我等主来救我吧。他既然看见他所在的地方不对，他这个人就起来离开了米色，离开了基达的帐篷，他的脚就上路了，开始往耶路撒冷而去，要回到有神同在的地方。 当我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我向神祷告，把自己献给爱我的主。主啊，我在这里求主使用。之后一直代职侍奉，在环保的领域里面帮助他人。在90年代，我进入宾州一家全美数一数二的大型环保顾问公司 Royal F. West 做事。这家公司的员工大约有3000多人，分公司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我应聘在母公司为技术主任，负责提供技术的服务。在这之前，我在科罗拉多州工作，和一位能力虽强却酗酒、情绪起伏不定的非基督徒同事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验。那段日子真像是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滋味很不好受。感谢主，他帮助了我，神帮助了我离开那个不是神喜悦的环境，好像从死里逃生。进入新公司以后大约有2年以后，我被升为总公司的副总裁。同一年，公司为了拓展海外的业务，我又成为国际环保顾问子公司 Western International 的副总裁，负责亚太地区的业务。凡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比如中国、台湾、香港、泰国、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地的业务，都属于我负责管理。我最常出差的地方就是我出生的中国和我成长的台湾。亚洲太平洋地区有个由来已久的陋习，就是办事情都要送红包、上酒家。这不止违反公司职业操守的规定，更是基督徒不可以做的事情。台湾当时的招标文化是充满罪恶的，有时值几十亿台币，大约是几千万美金的环保大项目，往往会出动环保流氓，使出围标、恐吓、收回扣的手段，甚至于在招标会议的时候把枪放在桌上，暗示如果谁敢抢标就要小心他的命。不少环保顾问公司打退堂鼓，活在这样的招标文化里面，清白正直、不愿做羞辱神事情的基督徒真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就好像敬拜真神的以色列人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里的外邦民族里一样。在那段时间，我的另外一半贾华是我最忠心的祷告同伴，也常常为我进食祷告。我们紧紧地依靠神的帮助，虽然环境恶劣、风气败坏，我常常得到神随时的帮助。十几年下来，神帮助了我签下将近60个合约，每个合约都顺利的完成。最让我体验到神大能的保护是这些合约都不太小，让公司有点盈利，又不太大，让那些黑社会的环保流氓看不上眼，不屑来围标。神帮助了我逃离了黑势力的迫害，所以我可以放胆地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接着诗篇第120篇的121篇描述以色列人往耶路撒冷圣城的心情。这一篇也是上行之诗，也是朝圣者之歌。多读这些诗篇，让我们更渴慕、更敬爱神。我将121篇分成4段， 每两小节一段，而且标出重点，我们来看一看。头两节提到信仰的宣告，神是我们的帮助。当以色列人走在朝圣的路上，抬头望着隐没在群山围绕中间的锡安山的时候，让我们来想一想，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们的心情是第一，感恩的心情。在以色列南国遭巴比伦灭亡大约70年以后，若不是神感动古列王允许以色列民回耶路撒冷敬拜，他们的脚在有生之年能踏上这一条路吗？他们另外一个心情可能是感慨，朝圣要翻山越岭，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就好像自己一生当中也是如此艰辛的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最后一个一样的心情可能是感叹的心情，异教徒在群山当中挖掘石洞，供奉敬拜假神，他们的祖先也曾经跟随着祭拜，远离真神，去求假神的帮助，以致遭受惩罚，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走在这个朝圣的路上，不仅身体疲惫，还有野兽的出没，强盗抢劫的危险，更有邪灵包围侵害的可能，身心灵都陷在困难与危机的时候，朝圣者仰望锡安山，自己问自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的眼光超越了山，看见那位造山造天地的主，他就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豪气十足的宣告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第三第四节那里提到神保守警醒的守护，大家看这张照片似曾相似吧，你看这个司机的眼睛快撑不下去了，熬不住了，要闭上了，要闭上眼睛了。据统计，美国有60%的人曾经开车打盹，更有37%的人承认开车的时候睡着了。哇，多危险啊！人会打盹睡觉，你们听过有没有神也会打盹睡觉的吗？有的啊，在列王记上18章那里说到，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是北国的坏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娶了外邦公主耶洗别，耶洗别就把拜巴利偶像的恶习带进了迦南，神降下了3年的干旱，希望以色列人悔改。干旱后，神吩咐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拜巴利的先知来较量，双方各献一只牛犊，看哪位神降下火烧掉祭牲，那位就是真神。当时在场拜巴利的先知有450位之多，他们从早到晚狂呼乱叫，又割自己又刺自己，都得不到什么回应。迦南人他们相信巴利是农耕之神，每一年在干旱的时候他会打盹睡觉，但是秋天到的时候要吵醒他，为大地带来秋雨。在第四节那里写着，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凸显出我们的神是不会缺席，保持警醒，时时刻刻看顾他儿女的神。比起世界上的偶像，我们相信的神不但有大能，而且可靠。 第五、第六节那里提到神全天候在身旁帮助。第五节那里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为什么是右边不是左边呢？根据犹太拉比的解释可以供参考，因为古时候勇士右手拿着长枪，左手拿着盾牌，所以右边比较容易遭受到敌人的攻击，让君王赏赐的勇士有个特别的待遇，就是赐给他一位士兵在他的右边来担起保护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站在我们软弱无力的那一边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另外一节第六节那里讲到白日太阳必不伤你，这里神说必不伤你啊，不是可能不伤你啊。有一次啊，我的女婿 Matt 他来看我们，他一进门丈母娘贾华就给他一个大的熊抱啊。 Matt 龇牙咧嘴，眼睛鼻子都缩成了一团，因为他刚去过海滩，被太阳晒的皮肤晒了都受伤，全身都是水泡。贾华这一抱啊，可真是难以忍受的痛。我们知道太阳会引起很多的疾病，比如皮肤烧伤、中暑、皮肤癌、白内障等等。这里我们也看到古代的人，尤其是埃及，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其中就是第一个就是拜太阳神啊。另外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些月亮神，这是考古学家啊，他们发现敬拜月亮神的遗迹和阶梯式的庙塔，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的老家乌尔那里啊，考古学家发现的啊，是很出名的所谓的星神，就是月亮神啊，他敬拜月亮。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朋友当中有人跟世界的假神挂钩，比如做观音菩萨的干女儿，不仅带来祸害，也会招致邪灵的搅扰，很不平安。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领会，月亮出来代表晚上的时间，也是野兽出没、恶人做坏事的时候。朝圣者在路上几天几夜，他们感谢神日夜的保护。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也需要神日夜全天候的保护，神也确实日夜都在敬畏他的百姓身边保护荫庇着。最后第七、第八两节那里提到神保护你永远平安。前年我在宾州的两个女儿先后遭遇到大车祸，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过失，车子都全毁。我们知道了以后立刻感谢主保守住我们女儿的性命。他们两个人经过长期的复健，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复原，一个有头痛，一个有耳鸣的后遗症。现在我们也常常为他们两个人还有女婿开车的安全祷告。我们中国人常常爱祝福别人说出入平安，在今天到处有战争、天灾、人祸、车祸频传、危险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能够出入平安就是福气，这种福气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底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啊的两位主角，他们的名字，一个叫坐在轮椅上的 Justin Skisak， 跟站着的 Patrick Gray， 他们两个人现在都差不多已经40岁出头，出生在同一家医院里面，两个人出生仅差了差不多36个小时，两边的父母都非常的熟悉，两个家庭都敬畏神，在同样一个家一家教会里面敬拜神，他们有深厚的友谊，从两个人从小学中学到高中都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啊，他们彼此结婚的时候是对方的首席伴郎。可是坐轮椅的那个 Justin 16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车祸，可能引发潜伏的疾病，简称叫妈妈，在这个投影片上面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的疾病，症状很像渐冻人，肌肉会逐渐的衰弱萎缩，最终会造成发音、吞咽以及呼吸上的困难。这是一条朝圣的道路，从法国的南边到西班牙的西边，一路上都有蓝色的这个路标带领着朝圣者走到终点的教堂。每一年将近1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非基督徒、男男女女朝圣者步走在这条500多英里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怀着不同样的动机，有人在安静中祷告与神亲密的深交，有人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有人是面对人生的关卡思索突破的方法，有人处在阴暗低谷当中像忧郁症希望得到提升的力量，也有人只想拥抱大自然过简单的生活，欣赏神的创造之美等等。这是终点的雅各大教堂，相传是使徒雅各埋葬的教堂。我们认识一对牧师师母的女儿女婿，就是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就在这一条路上，他们带着4个孩子啊，在这条朝圣的路径上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开设一家非常简朴的客栈，让人歇脚，利用这个机会带领人信主。大概在2013年 Patrick 去探访 Justin 的时候，一同看西班牙朝圣的纪录片， Justin 他很感动地说，我听到神要我走一趟的呼唤，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白日梦。正常人要步行35天才能够完成大约500英里的这个旅程，这个距离大概是从迈阿密到奥兰多来回还要远30英里，一路并不是平坦的大道，要穿过山丘、泥泞地、沙漠，穿过河流，为正常人处处都有艰巨的考验，更何况是一个瘫痪的人。想不到从小就是好朋友的 Patrick 毫不犹豫地说，我推你去。 Patrick 他用了1年的准备，除了筹经费、设计特殊的轮椅、购买装备， Patrick 还每一天5点钟起床要锻炼体能，2个小时以后才上班。1年以后，他们带了2家的妻子的祝福和祷告， Patrick 推了 Justin 的轮椅加上装备，合起来大概有250磅上路了。虽然他们有周全的准备，但是其中的艰辛困难，我看过纪录片的片段，简直是无法想象。奇妙的是，在双方的教会和许许多多代祷勇士 支援下，神就预备了天使，一路上不停的有陌生人伸出援手来帮忙推轮椅，有人帮几分钟，有人帮几个小时，甚至于有人帮了几个星期。这些天使竟然有上百位之多。最后他们用了34天，比预定的时间还早一天到达终点的教堂。从 Justin 跟 Patrick 的见证的故事，我们来看看给我们有一些启发。首先第一是承认接受自己的软弱。坐轮椅的 Justin 手脚力气一点点的丧失，许多的事情像穿衣服、刮胡子、上洗手间都要别人来帮忙。他曾经很挣扎，觉得自己是妻子和家人的累赘，想要轻生自杀。如果你一直看难处，有一天你也会制造难处变成了难处。可是当抬起头向神举目的时候，眼光从自怜自怨中挪开，Justin 就看到神的爱透过妻子，透过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陌生人，还有疾病支援的团体，神不住地向他倾倒恩典，诉说永不离弃的爱。就像保罗曾经3次求神挪去他身上的那根刺，神没有答应，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第二点，谦卑允许神和人来的帮助，这是我要学的功课。 Patrick 的个性凡事亲力亲为，靠着他自己拼命到底，然而当车子陷在泥泞里面怎么都拉不出来，当山坡太陡必须手脚着地爬行，还拉不动那个轮椅，当体力用尽躺在地上动弹的时候，他学会了接受别人的帮助，好完成 Justin 余生的愿望。我们的生命也有陷在泥泞里面怎么都拉不出来的时候，那些心灵忧愁悲苦，长期照顾病人老人，经济窘困，失去最亲爱的人等等，这些常常手脚着地爬行还前进不了，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时候，他们的苦神都知道。若是自己凭着血气挣扎奋斗，还不如将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就像诗篇120篇那里说到，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第三，紧握神必帮助的应许。神是耶和华以便以谢的神，耶和华必定帮助。 Justin 跟 Patrick 他们强调信心是他们的依靠，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山能帮助我吗？不错，山很高很坚固很牢靠，但是山能帮助我吗？不，我是从山上往上看，一直看到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许多时候我们在地上虽然有一些背景、学问、才干、人脉、关系、金钱，好像是我们生活的靠山，有这些 神所赐的帮助，固然要向神感恩，然而不要忘记，这些靠山都有限，很多的时候靠不住。然而，我们的神大有能力，而且宽广无限，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只有我们的神警醒全天候日夜的保护我们，我们不靠势力，也不靠才能，我们是靠主的灵。我们一直仰望到天上去，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才是帮助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也宣告，神是我们的帮助。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今天再次的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说话，因为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主，你是那常常帮助我们的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就来伸出援手，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享受主你给我们的平安。主，让我们不看自己，不看环境，我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的应许。